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法治教育中心凸显中共罪恶本质。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辑的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20日至2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9月7日至15日，持续9天的真善忍美展在著名的希腊塞萨洛尼基国际博览会上举办，来参观美展的观众有近3000人。希腊北部艺术协会主席留言，向真善忍美展表示非常热烈的问候和祝贺，感到画作散发出正的能量，这是非常高水准级别的艺术。希腊主流媒体每日新闻在线对美展和法轮功做了详细的报道，网上留言超过5000人次。当地一家电视台采访后，每晚11点有10分钟真善忍美展的专题报道播出，连续报道了半个多月，当地电视频道在2周的时间内每天4次播出真善忍画展的信息，并播放了一个现场直播节目。
希腊北部部长塞奥佐罗斯先生、议员瓦维特斯奥提斯先生和议员萨克罗法女士，还有欧洲议会议员斯卡拉卡斯基先生等政要都前来参观画展。他们站在医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那幅油画前，一边凝神看，一边认真听学员讲这幅画的背景。当他们听说画面上活摘器官的血腥场面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画出来的，这样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件在中国大量真实发生过，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着时，所有的人都表现得十分震惊。他们中有人说自己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8月31日至9月5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医药科学大会召开期间，向3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药剂学家和医药学家讲真相，并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参加此次大会的还有中国派出的近200名医药界人员，其中包括众多院长及军队总后的药物高阶管理人员。9月1日开幕式那天，在会场的路边一侧，2位法轮功学员在派发明慧特刊和小莲花，美丽的小莲花下面有漂亮的缀饰，上写法轮大法好，好几百位与会人员都手持小莲花和明慧特刊入场，成了一个独特的景观。一位从阿曼来的药剂师前几天拿了明慧特刊回去，不仅详细的阅读，而且上到法轮大法网站阅读了很多资料。大会的最后一天，他又来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地方，问了很多关于学功的问题， 学员都给他做了解释，还教了他第一和第五套功法。最后他很满意，表示回去后好好看教功录像以及阅读大法书籍。
9月2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继续在德国西南名城弗莱堡市举办信息日，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为制止这一暴行继续做征迁。来往的居民游人中，无论是夫妇二人、一家几口，还是结伴而来的多位朋友，一人签了，其他人不用动员，都主动跟着签名。他们表示，这样的事情非同小可，必须尽快制止，否则这个世界就危险了。联邦国会议员阿尔勒先生看了一眼递给他的征签簿，说：“我知道，我来签。”随即，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笔，在反强摘器官征签簿上签名。
第46回日本药剂师学会学术大会，9月22日至23日在日本大阪的国际会议场举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两天机会，在会场外以征签的形式揭露中共活摘中国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来自京都的86岁的药剂师加藤女士，在听了真相后，认真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她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这事做得对，我从心里支持你们，一定得有人站出来说话。从你们做的事上，我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他让征签的法轮功学员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和联络方式，一定要再见面。
9月22日，澳洲悉尼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人社区 Campsie 举办征签活动。当人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人却被中共残酷迫害，以及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时，非常震惊，都纷纷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一位来自北方的中国人表示：“我不喜欢共产党，因为他们很邪恶。我相信善恶有报。以前在中国所受教育都是无神论，那时我相信共产党。这么多年过去了，看透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封闭中国人，让人什么都不知道。来到海外，我才知道民主自由的世界是这么美好。我也去教堂，现在才渐渐地相信善恶真的是有报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现在回忆起来太恐怖了。我支持你们法轮功，支持你们的勇敢和正义。”
现在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曾在港北监狱遭受迫害的天津市北辰区法轮功学员李元勇，2013年8月底被绑架。9月12日和14日，居住在北辰区的另外两名法轮功学员赵志燕和柴宝英被绑架。参与绑架人员有天津市国宝和北辰区国宝。据悉，赵志燕被定为天津联名事件的调查对象。据悉，天津民众联名按手印支持营救法轮功学员华联游，直接惊动了天津当局。出于对民意联名的恐慌，天津高层近日下令抓人，骚扰、恐吓、迫害。
山东即墨市田横镇东路村村民宋玉胜，2013年8月11日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几天后就被即墨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8月28日被劫持到济南监狱关押，整个过程只有17天。
辽宁鞍山市岫岩县两位七旬老太崔远清和尹文清近日突然被非法判刑。2012年9月20日，两位老太太在岫岩县城郊贴真相不干胶时被绑架，当日被送往鞍山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并被非法抄家，第二天被放回家。后来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被非法开庭审判，岫岩县法院突然于近日送达判决书，崔远清被冤判3年6个月，尹文清被冤判3年。
黑龙江建三江管局前进农场中学教师法轮功学员蒋新波女士，2013年9月9日结束冤狱，从哈尔滨女子监狱出狱当天上午，遭建三江前进农场女政法委书记李俊丽、公安局长王丽、610主任石平等8人绑架， 被劫持到青龙山洗脑班迫害，众多家属没有见上一面。
宁夏法轮功学员丁发栋由海军9月15日遭中卫市公安局警察伙同中宁县公安局警察十几人强行闯入由海军家绑架，随后国保警察又闯到银川市丁发栋家非法抄家，现两人被非法关押在中宁县看守所。丁发栋今年51岁，原是宁夏银南一所中学的优秀教师，遭中共当局非法劳教4次，今年年初才回到家中。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9月14日，全俄罗斯第14届法轮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来自俄罗斯各个地区，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东欧地区的大法弟子参加了这次法会。莫斯科学员斯维达讲述了自己这几个月来在救人的过程中不断地去掉各种执着。来自罗斯托夫的伊莲娜讲述了自己在作为真善人画展项目协调人的过程中去除了自以为是的心，多看同修的长处，信任同修，积极地和同修们配合工作。法会召开之前，来自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中领馆前讲真相反迫害活动，也有部分学员在阿尔巴特大街对来往的旅游团讲真相。
9月14日至16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来到云顶，参与了一年一度的集体学法。新老学员都十分珍惜这难得聚集在一起学法交流的环境，大家一起比学比修，共同提高。学员们互相之间交流了如何做好3件事，当出现矛盾争论不下时如何去对待，怎样去向内找，如何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在讲清真相过程中如何慈悲救度众生。来自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吉兰丹州的新学员戴安娜今年5月得法，她的脚一直有很严重的问题。她说，每当练到法轮桩法第二套功法时，脚底感到很热，整个脚好像站在火炉上面一样，练着练着整个脚就好了起来。我先生看到了我的改变，他本来是一名很强烈的佛教徒，但这次他亲自出钱帮我买了飞机票，鼓励我带两个孩子来参加集体学法。
9月21日，澳洲昆省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花园城市巴文图举行的盛大花节大游行。今年共有92个团体参加，观众达10多万人。法轮功的队伍格外醒目，有天国乐团、功法展示、舞龙、唐装仙韵、腰鼓队等方阵，沿途受到民众的欢迎，掌声与喝彩声连连不断。沿途共设有7处解说台，解说员们热情地向观众们逐个介绍着参加团体。当介绍到法轮功队列时，他们大声说道，法轮功从1999年开始参加我们的花节大游行，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法轮功。法轮功是历史悠久的修炼方式，基于真善人，使无数修炼者身心受益。真善人，多么美好的理念，我们太喜欢这3个字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绝对需要的法轮大法好。
9月16日，第一届广岛国际文化交流节在日本广岛市东区文化中心召开，有13个团体参加了此次活动，法轮功团体也被邀请参加了功法演示。随着音乐的节拍，全场观众都跟着台上的学员一起做着动作，整个过程显得美好祥和。结束后，有人找到法轮功学员，表示当时能量强大，到现在自己的手还有通电的感觉，并表示要学功。法轮功作为广岛的一个市民团体，经常参加市民的各种活动，使很多广岛人都能很正面地对待法轮功，也使很多有缘人走进了法轮功。
下面请听来自大陆的综合消息。
11年前冤死案，家人被强行封口，如今要上告。64岁的四川米易县法轮功学员辜姓之老人，2002年11月7日上午8点，在米易县看守所的刑具死刑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时他的家人被恶警强行封口。最近，辜兴之的妹妹辜兴峰决定向米易县法院控告凶手米易县看守所狱警朱成龙、林海、米易县看守所狱医隋清等人。辜兴之生前系米易县白马镇元回龙村七社农民。2002年4月2日，他把法轮功真相传单拿给他的侄儿去发给同学们，被老师举报，遭到政保科恶警绑架。辜兴之被政保科和米易县看守所警察毒打体罚，被强制灌食，导致肺部被插破出血和持续高烧，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看守所仍不放人。狱警为防止他插鼻管，将他的手反铐，绑在死刑床上一天一夜。2002年11月7日上午8点，64岁的辜兴之在米易看守所的死刑床上含冤而死。当时警察强迫辜兴之家人按手印写保证，不准说是警察迫害死的。警察一直监控着家人，在11月8日将辜兴之安葬后才离去。辜兴峰在诉讼状中表示，我姐信仰真善人，对国家社会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有什么罪？他要求米易县法院重新审理辜兴之的案件，逮捕法办迫害死辜兴之的凶手。
老实农民陷冤狱，妻子控诉。辽宁鞍山市千山区大孤山镇长岭子村老实农民李文忠，2012年7月25日在家中被鞍山市铁东区公安分局站前派出所警察崔华忠、于振富等绑架，刑讯逼供，编造假证，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沈阳监狱城。非法开庭判刑过程中，鞍山市千山区公检法机构不但没有通知亲属，而且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李文忠的妻子控诉当局，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李文忠，给予造成身体和精神上伤害的补偿。他的妻子写道，我丈夫李文忠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做事考虑别人。他对父母、街坊邻居都好，附近百姓很多人都证实他是好人。他还自己凑钱修自村道路。和他结婚20来年了，他吃了很多苦，一年四季不闲着，起早贪黑的干活，任劳任怨。这样的好人怎么冤判他呢？2012年7月25日，他在家休息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入室绑架，连推带拖给戴上手铐塞进车里。临走时我一再追问是哪儿的，他们才说是铁东分局的。我第五次要人时，他们非但不解释，还派人绑架我，拽进值班室，一群人把我按倒，铐上手铐，狠抽嘴巴子，所长骂粗话，而后又把我绑架到铁东分局审问，没什么可问才把我放了。临走还威胁说，看你再敢来。李文忠在鞍山市第一看守所被拘禁5个月后，他们就悄悄判决了。12月18日开庭当天就被转到沈阳大北监狱城。2013年4月15日去接见，丈夫说被关小号坐小板凳40多天，饥一顿饱一顿，脑子都不清醒了。2013年5月中旬，我申请取回原判书，发现与事实不符，开庭时间不符，并说证人是吴长平。但我问过吴长平，他说不是他。吴长平说，咱们没冤没仇的，你们都挺好的，我举报你们干啥？7月2日，我和他去了法院，法院和派出所都说不认识他。经查证，是鞍山市铁东区公安分局站前派出所恶警崔华忠、于振富滥用职权，绑架李文忠，伪造假证。鞍山市千山区法院枉法判决。
中共审判薄熙来，仍掩盖其最大的罪恶。2013年9月22日，薄熙来被中共法院宣判无期徒刑。 薄熙来在中共庭审闹剧中的表演让人看到其人的丑恶，可是薄熙来最大的罪恶仍然被中共掩盖，那就是他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薄熙来为寻求仕途升迁，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为政治资本，换取了迫害元凶江泽民的信任，从大连市长步步跃为了辽宁省长、商务部长、重庆市一把手。其在辽宁当政期间作恶多端，利用其死党王立军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几年间，当地法轮功学员被暴力洗脑、劳教判刑、迫害致死的人数位居全国前列。被抓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多，薄熙来便投资10亿元巨款在各地扩建新建劳教所和监狱，仅在沈阳于洪区马三家一地就耗资5亿多元，建成中国第一座监狱城，占地2000亩，并建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在薄熙来的指使下，邪恶警察王立军在大连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募取暴利，并发表了活摘试验论文，博取了功名，还领取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活摘罪行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丈夫、女儿被劫持，成都妇女中秋被围困家中后失踪。原成都明远建筑研究所所长蒋宗林及女儿蒋竹君被黑监狱新京奇脑班分别非法关押了近1年和9个月。蒋宗林的妻子谢成新在申告无望之下为他们聘请了4位维权律师。9月16日下午，家属和3位律师来到洗脑班要求见当事人。洗脑班如临大敌，电话找来110警察，最后让律师从侧门的小窗口望了几眼2位被害人。9月17日，4位律师到成都市检察院反映并递交了刑事控告函。第二天，他们又分别到市人大、市政法委、市法制办、市纪委及市群众接待中心递交了投诉控告信。纪委说不归他们管，让他们去上访中心。法制办后打了电话说他们管不了，是政法委在管。一路上警察林立，律师与家属多次被他们当成访民围上盘问。律师们表示，像这样彻头彻尾的非法拘禁已经构成犯罪，负责人都应被判处3年至7年的有期徒刑。有谢成新的友人确知9月18日下午他回家了，但这几天有人上门没有见到人，多次打他家电话也无人接听。现今谢成新疑又被中共协党人员绑架。
恶人路，黑龙江密山市政法委洗脑班正在犯罪。随着劳教制度的解体，中共继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迫害。黑龙江密山市的政法委洗脑班不法人员就是这样一群积极犯罪的实施者。密山政法委向上级承诺在2013年转化10名法轮功学员，而黑龙江省政法委许诺完成转化指标后拨给20万元的酬劳，即每迫害1名法轮功学员就会得到2万元。密山政法委和610在政绩驱使和利益的诱惑下，于2013年6月再度开始劫持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在劳教所、监狱被非法关押期满的法轮功学员。密山洗脑班在2011年6月设立开始实施迫害法轮功学员以来，主要直接参与者是密山政法委王奎秀、王小平、610头目于晓峰等不法人员。在2011年至2012年共计在密山洗脑班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22名之多。2013年6月又开始新一轮的迫害，他们首先选定法轮功学员后胁迫下属乡镇长、书记必须将法轮功学员送到洗脑班，还亲自出动实施要挟和绑架。已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密山市姚铁梅、刘梅章、王云英、侯宝华、马秀琴、大庆市女法轮功学员魏军等。洗脑班勒索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变相敲诈法轮功学员。洗脑班不法人员明知道自己的作为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在政绩金钱的诱惑下泯灭自己的良知，积极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真相，善恶有报是天理， 而政法委人员洗脑班头子王小平满身是病，这是上天对他的警示。他无耻的扬言，哪有什么恶报，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王奎秀自己曾经透露，非常惧怕外面贴着有关他的不干胶，特别是带他本人头像的那种，非常害怕自己违法的恶行曝光。洗脑班的邪党恶人的钱财物品落在洗脑班，他们说不要紧，放在这儿丢不了，放在法轮功这里我们放心。他们明知道自己迫害的都是好人，良知与道德已经丧尽的他们还是继续迫害着。
严正声明，本周42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0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请听一个老年大陆大法弟子劝三退的经历。你到公安厅去讲去吧，我们那儿保证退得多。我天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这是当下最好的事儿。师父把路都铺好了，就让我们去做了。因为文化不高，在更多道理上不会讲，只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叫他们一定记住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大法师父让我在救他。他们都高兴说谢谢，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当大官的，甚至警察，我都给他们讲真相。我给他光盘真相资料，不管是酒瓶书还是光盘，我都直接递到手里，还告诉他看完不要扔，像护身符一样放好，或给别人看更好，你也做好事，积德行善了。他们都点头说好。当然也碰到很难救的人，不好讲的人，不但不退还骂我，我也不受影响。有好几次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非法抓到派出所。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给他们劝三退，当头的也表示退了吧，还要用车把我送回家。前天一个人在花园散步，我看他穿的衣服挺好，长得像个当官的，我就问他说，兄弟啊，你退休了吗？他说，我今年62了，还没有退休，我是公安厅的，我们到65才退休。我说，你一个月工资不低吧？他说，10000多。我说，兄弟啊，不管你们当多大官发多大财，身体健康比啥都好。你过去入过党团队吧，顺天而行多好，退了吧。他说，好好好。他把真名真姓都告诉我了。我说，记得哦，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家人平安是福，比你们挣多少钱都好。他说，对对对，没错，老太太，谢谢。我说，是我们大法师父救你，知道吗？不是我这老太太救你。我退过不少这样的人，那天我给三四个年轻的讲退党，他们都退了，还说，老太太，你到公安厅去讲去吧，我们那儿保证退得多。
人心与因果，两个癌症患者的两种选择，两样结果。事情发生在今年上半年，一个是我的女儿，另一个是贵州赤水的一名农村妇女，两个人都是癌症患者，因对大法的态度不同，结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我的女儿40多岁，国家公务员，由于受邪党文化毒害很深，加上对邪党搞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恐惧，一直对我和妻子修炼大法持反对态度，告诉她大法真相她也不听，有时还骂。2011年下半年，女儿到医院去检查，查出了患子宫癌，我告诉她大法是神奇的，超常的，只要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会管你的，就会出现奇迹。我又找来曾经患过癌症，因为修炼大法癌症不治而愈的同修，对他进行现身说法。 他却说这些是骗人的，不相信，只相信医院治疗，相信科学，反正医疗费可以报销大部分。有一次我在医院给他讲真相时，他就骂，他还和那些病人一起起哄，想把我轰出病房。另一个是贵州贫困山区的妇女，30多岁，患了肝癌，肝腹水，身体被病魔折磨得很消瘦，和我女儿在同一个医院住院。她的丈夫在医院护理下，由于住院花钱如流水，他们难以承受高额的治疗费，每顿伙食都很简单，有时我和妻子就把我们的饭菜拿点给他们夫妇吃，他们俩很感激。我们利用机会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我们师父是来救人的。听了我们的讲真相，这对夫妇连连点头，当即表态退出邪党组织。我们还送给他一张护身符，他高兴地接过，连声说谢谢，我们一定照着做。他们夫妻二人真是说到做到，不分白天黑夜，只要一有空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渐渐的，他的头痛腰痛减轻了，原来胀得像鼓一样的肚子也变小了，睡眠好了，也吃得下了，晚上饿了还听见他嚼生红薯叉叉响，也能到病室外走一走了，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舒服。他说，我相信法轮大法好，我要回家去读大法书，我也要参加练功，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当医生在做检查时，他的癌症不见了，身体奇迹般的康复了。医生、护士、病人们都觉得奇怪，难道他吃生红薯把癌症吃没了？真是神了。我们告诉女儿，这位妇女是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才出现生命奇迹，你也可以呀。女儿回答说，你们别讲这些，这里是军队医院，怕别人整你们，再有我本人不相信，你们不要强迫我信。后来女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吃不下，睡不着，大小便不通，全身都肿胀起来了，输氧气输不进，盐水也输不进，医生也没办法了，医院通知家属签字了。不过这时女儿耳朵还能听，头脑还比较清楚，我们又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对她说，你好好回忆，前面你有3次生命垂危时，都是你的小儿子对着你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连喊3遍，又对着苍天喊，师父啊，快救救我的妈妈呀，我才5岁，我是你的小弟子，我还不能没有妈妈呀，我们也求师父救你，每次都把你喊醒救了回来。你原来是骂大法和师父，是你的思想受了共产邪党的毒害，是那些坏东西控制你大脑干的，你的本质还是好的，我们求师父原谅你。你的儿子为了救你，主动跪在地上帮你写悔过书，为你向师父认错，你的儿子还自编自演我是大法小弟子的舞蹈，难道你就忍心离开你聪明可爱的儿子走了吗？你要争取好好活下来，我们把师父讲法录音放给你听。这次他默默地接受了，从第一讲一直到快听完第5讲时，他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就一个人到厕所解了大小便，这一下身体轻松了很多，然后又接着听，不知不觉中感到饿了，能吃稀饭了，最后又能输氧输液了，真的转危为安。我们说，你听了师父的法，感觉身体好受些了吧？可是他又反过来说，难道医院没有一点功劳？我是大学毕业生，比你们懂，相信科学，你们那个是迷信，我才不信。有一天他对我们说，在睡梦中他见到一个又高又大的神，用手一指把我弄到金色莲花上躺着，然后周围6个和尚围着我念经，莲花升起来了，我也升高了。我问他怎么理解这个梦，他说还不知道。我说，这就是师父让你在梦中看到点化你，不但有神，还要你自己醒悟，你应该相信大法，只有大法才能救你的命，你不要对邪党抱任何幻想，邪党害人的本质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你把曾经加入邪党组织退了吧。他说他死都不明白，你们法轮功怎么老是跟共产邪党过不去。我说，法轮功讲真善人，共产邪党讲假恶斗，谁正谁邪不是很清楚吗？这个邪党篡政60年以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历次运动害死中国人8000多万，对法轮功的迫害更是令人震惊，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用来移植牧取暴利，犯下了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老天要灭他，你要赶快退出来，不要把自己与邪党绑在一起，否则会跟着遭殃。他还是抱着幻想说共产邪党会改好的， 一个多月后他离开了人世。从检验出癌症到离开人世，前后两年多时间，我和妻子同修一直没放弃与他讲真相，师父也慈悲地多次在他生命垂危时挽救了他，为他延续生命，但因为他受邪党毒害太深，一次次拒绝了了解大法真相，最终成为了邪党的殉葬品，真是血的教训啊。在此我真诚地劝奉那些还没有退出中共邪党组织的中共同胞们，梦醒吧，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善待大法，赶快退党退团退队，自救，为自己为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时事评论：法治教育中心凸显中共罪恶本质。现在说中共邪恶，大部分中国人都能认识到，也有少部分人由于受中共虚假宣传的影响，一时看不清中共的本质。我们找一个很能代表中共邪恶本质的怪物——法治教育中心来看一看。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下，中共作态要撤销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劳教所，废除劳教制度。这样就是一些看不清中共邪恶本质的人又对中共产生了幻想。然而中国现在大量存在的非法怪物法治教育中心却仍在犯罪，而且越加猖獗。法治教育中心是个什么东西？法治教育中心也有叫法治培训中心、法治教育所、法治教育基地等等，人们很容易误认为这是个教育部门搞的什么社会办学机构，其实它是专门用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洗脑的黑监狱，人们通称它为洗脑班。1999年中共恶手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洗脑班在全国大量产生，有省办的、市办的、区办的、街道办的，还有单位办的等等。说他是个怪物，是因为他似单位吧，又没编制；是机构吧，又无明确的对口主管；不是监狱吧，比监狱还折磨人、限制人；是学校吧，不搞学习，专门整人。他打着法治的旗号，专干非法的勾当。他抓人无需任何手续，关人无需审判，也没有时间限制，是酷刑没人管，还说成是搞人体承受极限的研究等等，说他是法西斯集中营比较恰当。他最能体现共产党的九大邪恶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具体论述可参照明慧网2012年8月10日的文章《揭秘湖北省法西斯集中营》。所谓的法治教育中心完全不讲法律，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由各级党委610操作，无法无天的任意妄为。所谓的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1999年6月10日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各地610不法人员打着法治教育的幌子，非法私设洗脑班，劫持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在劳教所、监狱被非法关押期满的法轮功学员，企图强迫他们违心表态放弃信仰，也就是所谓的转化。法轮功学员都在按照真善忍做好人，610歹徒却将他们劫持入洗脑班，强迫他们转化。可见中共才是一个真正的邪教。洗脑班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办的所谓学习班的再现，那时是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手段，现在是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工具。我们可以看看它违反了哪些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法规。一、违反宪法，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违反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第五条和人权保证原则第33条，二是直接违反宪法规则。宪法明确规定， 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法治教育中心是暴力洗脑班，严重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没有任何手续就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有的长达数年，这是一种比逮捕更加严重的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而且对法轮功学员任意羞辱、诽谤、酷刑折磨、精神折磨等。二，违反立法法规定的法律保留原则。立法法第8条第5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四川资阳市的法治教育中心已将一些法轮功学员关了3年，而且还在继续关押。这样的事项毫无疑问只能用法律规定，而法治教育中心是无法无天的，没有任何规定。三，违反正当法律程序。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治教育中心这种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没有经过刑事诉讼程序，本身违反正当程序；二是由于执行中相关单位的强势违反正当程序。将法轮功学员送法治教育中心，往往由610或者某党委、某单位组织人实行黑社会式的绑架来执行。四，严重侵犯公民权利，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权、表达权等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法治教育中心被迫害致死，没有死亡的法轮功学员受到的屈辱苦难，常人难以想象。五，违反国际义务，违反国际法。世界人权宣言宣称，第5条，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9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10条，人人完全平等的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做了细化，中国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未经正式法庭的审判，不得剥夺公民自由，这是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第18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的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中国加入了联合国，便自然地要认同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及内容。中国已经签订国际人权公约，应该遵守有关规定。法治教育中心还犯有3项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六， 违反刑法。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定义量刑。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1999年9月16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具有下列形式之一的，应予立案：一、非法拘禁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的；二、三次以上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一次非法拘禁三人以上的；三、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的；四、非法拘禁致人伤残、死亡、精神失常的；五、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具有上述刑事之一的；六、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无辜的人而非法拘禁的。非法拘禁罪的司法解释是：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禁、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为。非法拘禁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自由权。所谓身体自由权，是指以身体的动静举止不受非法干预为内容的人格权，以及在法律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身体行动的自由权利。公民的身体自由是公民正常工作、生产、生活和学习的保证。失去身体自由，就失去了从事一切正常活动的可能。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为。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是，故意实施非法剥夺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是构成本罪的关键。法治教育中心是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非法怪物，抓人没有手续，关人没有时限，没有审判，没有辩解的机会，想怎么折磨人就怎么折磨人，构成非法拘禁罪、绑架罪、酷刑罪、故意伤害罪，有的亦构成故意杀人罪等等。立即制止和解体非法的法治教育中心，是全人类所有正义人士和有良知人士的共同责任。人不治，天也会治的。正义对邪恶的审判即将到来，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之徒，不久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些还在迫害法轮功的人，应该立即清醒忏悔，并将功赎罪。现在是你们自救的最后机会。否则，当正义对邪恶的审判开始的时候，你们只有在无尽的痛苦中偿还罪恶的份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 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心自法中来》。我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为此从小就很受父母的赞赏，也常得到老师的表扬。修大法以前以至于修炼后很长时间，自己也引以为荣。修炼后逐渐地认识到，嫉恶如仇也是一种恶，是不善，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修炼人应该是心不动的，于是渐渐地改了许多，发正念清除邪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带恨发狠了。但是日常言语中还总是有流露，尤其对那些迫害同修的恶警恶人和曾经深深地伤害过自己的人，虽然不再用恶，但总感觉没有善，有些甚至好像永远都不共戴天似的。虽然几个月来做大法的事多了，也用心多了，严格的说是把做事和修炼融合起来了，学法时很少有杂念，常常是全身心的融于法中，处处都能对照出自己的不足，都能找出自己的差距，明白自己肩上的重任，更深深地体会到师父的无量慈悲与宏大的胸怀，常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而不能自已。前天边刻神韵光盘边学法，学着学着又流泪了。以往流泪都是为师父的慈悲所包容，或是为自己的不足而惭愧，或是为同修的善举，为众生的得救。而这一次却不同，第一次为受谎言毒害的众生流泪。学法时打心底里生出了一念，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众生，包括我的至今拒绝听真相的亲人，特别是那些至今还在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他们也都是为大法而来的生命。当初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义无反顾地抛下神的光环，一头扎进这肮脏无比的十恶毒誓，为的是得法助师正法，进入新宇宙。然而一入尘世便迷失了，找不到回家的路，非但不能得法助师进入新宇宙，反而走到大法的对立面，即将面临形神全灭的可怕下场，多可悲呀！而且他们是为了大法弟子的圆满而惨遭此邪恶的迫害的。要是换个位置，迷失的不是他们，而是我自己，那将是何等的痛悔呀！不救他们行吗？不行，得救他们，得救他们。想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了，真好像迷失的不是他们，而是我，我要救的不是他们，就是我自己似的。这些法理在以往的学法中都已经知道了，可这一次当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到这层法理的时候，内心的震撼真是无以言表。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我修炼十多年来第一次为被谎言毒害的众生而流泪。第二天发正念，想到那些被谎言蒙骗的众生依然流泪，为他们的迷失，也为自己的不慈悲，没能用心去救度他们而痛悔。我知道这是慈悲心出来了，那么以前为什么不出慈悲心？这慈悲心来源于哪里呢？我的体会明确地告诉我，慈悲心来源于法，是我静心学法，全身心的融于法中，法助我破除了执着，去掉了人心，加强了神念，提升了境界，在那一刻符合了自己所在层次的神的标准，才生出了现有的这一点神的慈悲。当然就我目前所在层次的这一点慈悲还是很有限的，神佛的慈悲是无量无际的大慈悲，我还得加劲修，修出更博大的胸怀与慈悲包容。这一点认识也是在学法中逐渐明确的，师父曾在天母中点化过我，前不久邪恶钻我儿女情重的空子，干扰我做大法的事，操控人心重的孩子，为工作婚姻之事跟我们闹矛盾，闹得简直不可开交。当时我虽然也很生气，但因为有这段时间学法入心的基础，还有正念，心想你邪恶想干扰我，叫我干不好大法的事，你妄想，我就要排斥干扰干好大法的事， 绝不配合你邪恶的任何花招。儿女的命运既有前世的因缘，又有历史的安排。孩子虽然修得不精进，但也是师父的弟子，有师父的安排，有师父在管。师父安排了一切，师父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这哪里用得着自己去操心呢？真是白费那颗心，都是修炼要去的人心。于是我发正念清除儿女情，清除生气发狠的不善的人心。一会儿从我身体的左侧逐渐地移出去一堵很厚很厚的墙，稳稳地直立在距离我半尺多的左侧。我想推倒它，推不动，想摇倒它，它都纹丝不动。第二天发正念灭它，它又出现在左侧，渐渐远了一些。随着正念的力度，在墙上三分之一处突然破了一个洞，就像用铁榔头砸玻璃似的，哗的一声，紧接着整个墙坍塌了下去。可是墙是倒了，而在墙所在的地方却还留有一副铁架子，边上是粗钢筋，中间全是细钢筋或是粗铁丝编织成的网状的东西，俨然一堵网状的墙直立在那里，依然推摇不动。天天发正念清除它，大约七八天左右，发正念中这堵铁丝网的墙逐渐的远去了，淡化了，消失了。而在墙前面的不远处出现了一片光亮，赤白赤白的，就像日光灯管发出的光亮，渐渐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范围也越来越大了。自此我感觉带累我多年的儿女情像大山一样的顽石终于去掉了，从此心情舒畅。只督促孩子做好三件事，走好师父指的路，不再为儿女的琐事劳神。就这样，没有处心积虑，更没有费任何口舌，孩子竟一切正常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身为大法弟子，捧着无所不能的大法不好好学，却处心积虑的总是用人心人情去解决修炼中遇到的问题，用人心解决神路上的问题，那当然只能是越治越乱。只有去掉了人心人情，神佛的慈悲与正念才能出来。而神佛的慈悲正念本身就是巨大的能量，只有它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力量。说到底，我觉得还是个信师信法的问题。作为大法弟子都知道应该信师信法，可是是不是真信，信到什么程度，却不是嘴上说就能够做得到的。只有从内心真正认识到法的时候，才能真正做到。而从内心真正认识到法，同样不是说说就能认识的。它与慈悲心与信师信法一样，都来源于法。所以师父一再强调要多学法，多学法，学好法。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所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伟大的佛法威力无边，修炼人遇到的一切都能从法中找到答案，只要多学法，学好法，都能解决。同修们啊，千万要珍惜这部法，千万要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向内找，去人心，提升自己，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